他修道，哎，觉得身心很安稳啊，那可以进入状况了，啊，做第一次的清净比丘，然后呢，再慢慢的啊，再不断的一直又在修，在修，到今生今世啊，他做阿底峡尊者啊，他累积了无量的福德、智慧、资粮，就在今生呢，就广为做啊弘法的事业，啊，利益很多的众生。你没有缘，没有人，没有贵人帮你呢，对不对？你要有各种资源帮忙弘法，他一定要有累积各种缘呐、啊，有善缘，你才有办法累积起来呀、啊。好，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好一点一滴的累积各种善缘，然后呢，我们心里呢也觉察我们的我们的各种状况啊，我们的习气改一点。啊，我们的贪嗔痴放下一些，啊，就越来越点点滴滴的，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但是呢，不要离开佛道，啊，不要离开，而且常常保持着共修，常常保持着听经闻法，啊，你这样子才比较不会有比较稳当，啊，比较稳当，啊，这个是。这个是大家哈一定要先了解的了，好。我有次听净空法师演那个讲，那个的那个电视哈，我听到他讲到有一段，我不知道我们听错哈，如果听错大家跟我纠正一下哈。他说他到40、50、60岁的时候，之前呢他讲经是30几岁就开始讲了，哈，讲很久了。那到50、60岁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晚上睡觉比较不会有噩梦，以前他都比较会有噩梦。他后来到50、60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晚上睡觉那些梦噩梦就比较少了，没有了，就越来越没有了，身心越来越清净了。他发现自己这样，哦，你看哦，净空法师是讲经之人，他都。他要累积那长久的讲经，累积的善缘，那个功啊，积那个善的那种，要累积到这么深厚，他才哎身心就慢慢转变，慢慢转变，慢慢转变，到50、60岁他才发现，哎，自己越来越清净了，啊，越来越清净了，好，所以你看要这么久，而且他又是讲经哦，啊，讲经通常是。通常利益的范围是很广的，哈，很广的，所以大家不要气馁，哈，不要气馁，要不断的哈维持恒心、长久毅力，哈，那有信心，哈，然后哈一直的这样子修行下去，哈，久而久之，它只有好没有坏，只有往上走不会往后退，啊，只要我们五戒持好。然后弟子相做好，对善知识哈恭敬，哈对于三宝门中哈不要讲是非，哈对于这种团体我们都爱护，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造恶业，都是做善业，哈只要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就没问题了，所以大家好好加油。所以佛呢，他就讲啊，这安稳众生呢，是要不是那么啊，我们心里得到这个佛法啊，要马上心中要安稳，那要有一段的也要有一段的时间。那佛呢，以他的智慧啊，讲无数的法来安稳所有的众生，以种种的法门宣示于佛道。啊，种种的法门宣示于佛道，这个种种法哈，种种法，其实到最后都是念佛法，啊，真的哈，到最后都是念佛，哎，你不管什么法，到最后就是归于就是念佛，啊，念佛是最标准的一佛圣啊，因为你直接就是念佛，只是念阿弥陀佛，啊，它是最直接的一佛圣的。好，第二行，我以智慧力知众生性欲，方便说诸法，皆令得欢喜。 我呢，以我这圆那个佛陀所证悟的最圆满的慈悲与智慧啊，他的智慧的力，那么知道所有众生他的根性，以及他对佛法的啊所求的这个善法欲啊，那么方便的为他说各种不同的法，皆令得欢喜啊，让所有的众生都得到欢喜。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佛以他的那个妙音啊，深远的梵音啊，演说法，任何众生都得到法喜，啊，你看这要有多大的智慧，啊，我们现在不是哦，我们现在常常讲话讲不对，别人就会，啊，就会碰鸣，如果讲话讲不对，别人就常给人家误会啊，好。所以我们累生累积来哈，要利益众生的，我们就是啊，要有足够的智慧，知道众生的根气，啊，为他讲适当的话，啊，让他能够越来越打开他的这个心胸，啊，能够增长他的慈悲跟智慧，引导他走对的路，好，这个就功德就很大，啊，功德很大，功德最大的就是引导别人走对路。哦，这个功德很大呢。相对的，引导别人走错路，那就很可怕。这个格言联璧哈，格言联璧里面有古人有一句有一个格言哈，讲得很好。他说：“世间上最凶的，怎么？哎，就是果报最可怕的了。好，啊，最缺应该是讲很就是很这种事当然是很比较缺这个德啊，很损德，最损阴德的啊。世间上最损阴德的是什么呢？就是明知道这个医生不好，你还把他介绍给人家，这是第一个啊。明知道这个医生不好，你还把他介绍给别人，这是最损阴德。好，第二个最损阴德是什么？明知道这个老师不好，你还介绍给别人。这个又最损阴德，所以这个格言联璧有讲到这两个最损阴德的，所以我们指引别人对的路是功德非常大啊，但是如果讲被跟别人报错路，那是很损我们的阴德啊。这个业是要还就很吃力哦，给人家报错路哈，你以后要还他这个果报哈，这个果报是很可怕的，真的很可怕啊！未来感召的果报当然是很难想象的啊，等于是他所承受的啊，你在未来也啊也要承受，然后你自己又得啊还有加利息，果报又有利息。果报还有利滚利，还有利息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要很小心我们的我们眼前所面对的人事实地物，好，要很小心哈。好，我们来看啊，303页，好，舍利弗当知啊。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啊，入生死险道相续苦不断，身着于五欲之如牦牛爱尾，以贪爱自蔽，盲明无所见，不求大士佛给予断苦法，深入诸邪见与苦欲舍苦，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啊。就是舍利弗啊，啊，你要知道啊，我呢以我的佛眼啊来观六道所有的众生，见六道众生，那么贫穷无福慧啊，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贫穷无福慧，六道其他道是贫穷是真的啦，可是天人会贫穷吗？啊，可是呢，他把天人都包括进去哦，天人是很穷的，贫穷无福慧哦，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哈，303页啊，303页的小字啊，小字，倒数第二行啊，下面哈，下面三界内六道众生，虽诸天虽享福乐，但无法身功德庄严，人民贫穷。就是说你三界所有的众生，就算你是升到天啊，你享福乐啊，就算到四禅天好了，四禅天结火还烧不到，我如果我们地球毁灭哈，可以毁到三禅天，可是第四禅天地球毁灭的话，第四禅天是烧不到，它还好好的，所以第四禅天的寿命可以很多劫，所以它的那个劫火烧不到，好，结果烧不到。好，你看，就算到第四禅天，他还是很贫穷，贫穷无福慧。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法身功德庄严，没有法身的功德庄严。我们不是常讲吗？好，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就是讲我们证我们的空性哈。我们破我们一分的无明，就证那一分的法身。那法身的功德庄严，那是无量的庄严，那是想不出的庄严了，啊，想不出的庄严。那但是三界轮回里的所有众生，就算他再有啊福报再怎么大，还是贫穷，那个不算福报，因为那个是属于有漏的世间无常的东西，它是会变动的。就算在当天人，如果说你无始劫来看，他天人也是一刹那就没有了。对不对？从无始劫的时间很拉很长，他天人也是一刹那就没有了，所以呢，他还是算贫穷，啊。所以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险道相续苦不断，身着于五欲如牦牛爱尾，这是所有的众生他入生死的险道，啊，邪见，好，啊，然后就这样引起的这个啊造的恶业引起的苦，所以相续的苦不断，然后又身着于五欲啊，财色名食睡，如牦牛爱尾啊，这个牛啊，它牦牛哈，啊，很喜欢它的尾巴啊，所以你抓它的尾巴它会生气啊，如牦牛爱尾，以贪爱自蔽，以这个贪爱啊来蒙蔽我们自己本来的智慧，盲民无所见啊，就像盲人呢，啊，他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真理，啊，又不求大士佛，又不求啊具有这个证悟者啊证悟的智慧的佛啊，又不求这个啊大士佛，因为佛呢他是最圆满的。啊，最圆满的，所以他有无量的啊神通愿力，啊威神啊神通的威神，也有大智慧，也可以断生死之苦，可是所以称为大士佛。好，那么众生呢，他不求大士佛，不依止大士佛，不依止这个佛，啊，却依止其他的。我上次。有遇到有一个居士哈，有一个居士啊，他是某某什么宫的管理那个委员呐，啊，所以什么里里外外他都要出钱啊，他要出钱，他也认真出钱。可是呢，生病的时候，我每次都跟他讲你要皈依啊，要皈依啊，啊，他还是没有要皈依。可是呢，他跟佛法还是蛮有缘的哈，啊，他还是保持了跟许多的师父啊，也是蛮有缘。可是你叫他皈依，他不要皈依。好，然后后来他癌症，那么癌症我又跟他讲说，哎，你要赶快要皈依啊，哈，他也不觉得那个是很重要，好，说皈依对你真的是很重要，啊，不管你未来怎么样。你做佛弟子就不一样，就不一样，至少有个依止，这个依止我们的佛啊，他还是不要， 还是不要。等到开了刀出来，好，开了刀出来，已经很痛苦了。开刀又，医生又判断错误，开刀又开的让他整个人身心很痛苦。我又跟他讲你要皈依，他又看他那时候两个眼神已经快要看起来就很啊，我看到他也很难过啊，那整个人就已经快这个整个人的感觉很不好啊，那他的情绪也很差，我又跟他讲说你赶快要皈依啊，我去探望他，跟他讲你要赶快皈依，他还是跟我摇摇头，啊，都转移话题，都谈别的。我就问他太太啊，我说他为什么不皈依呢？结果他跟我讲说，他先生就是对佛法、对皈依就是没兴趣，啊，所以这个众生不知道怎么帮忙哦，啊，很难的，真的很难。然后只有在旁边，为他担心而已，这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这里讲不求大事佛啊，不求大事佛。他常常到寺庙里拿香拜拜，好，当然那个世间的神明哦，他也能发挥一点，也会协助了，也会帮忙了。可是跟佛比较起来那是不一样的啊，那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那个佛法哦，是不可思议啊，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它不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不可思议所以希望大家对常常听经闻法之后要彻底的要很深的对我们的三宝要起那种很深很深的那种信心那种最好能够到不坏性，不坏性就是最深了。不坏性就，那今生就稳当了就稳当了。急于断苦法我们要求这个众生贪爱自闭，盲明无所见，又不求大士佛，也不求这个断苦的法，又深入诸邪见，然后于苦欲舍苦，这个于苦欲舍苦。这个也是就是邪见邪见他认为做某件事情可以让他得到平安就是以苦欲舍苦比如说以前的那个没有道理的苦行以前不是有些苦行吗？要躺在那个有针床吗？这个苦行认为这种苦行呢，它是可以舍这个生死之苦但是呢，这事实上是不可能。还有一些行为呢，大家也觉得可以求到福报，得到平安，这也是不可能。像最近我看到电视有一个国家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打泥巴仗，打泥巴仗到泥巴里面打，然后玩泥巴，然后玩泥巴，如果玩泥巴玩得。就是有一个就是好像同乐会一样他们就是玩泥巴，那个打在里面泥巴涂的只要越玩全身都是越涂越黑表示你今年呢就不会有灾难一切都很平安，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所以以苦欲舍苦，如果我们错误的观念那会让我们会越来越苦啊。早期最明显的这种邪见就是杀猪工杀猪工，大量的杀猪工婚丧喜庆都杀猪工都杀猪工，那这就很可怜这个造的业就可重了这个造业可重了，这个猪要死猪要死他这个，你看你给他养了那么久，又要杀，那你未来你怎么跟他来讨还呢？怎么还他的债？ 你怎么还他的债？然后是以杀身来求平安，这是要怎么求平安呢？为是众生故而起大悲心，那么佛呢为这些众生呢就起了很大的悲心啊，好，很大的悲心。好，今天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看305页啊，305页啊，我们看经文。我始作道场，观述一经行，于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事。就是啊，佛呢，他呢啊，在菩提树下啊，金刚座上啊，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啊，静坐啊，观述一经行啊，就是这个观述呢，是观菩提树。好，这个观树呢，有的讲法呢，他是讲说他是做中道之观，菩提树的中道之观。好，然后也在地那个地上的经，这个经行呢，是指地上之经行是思维如何在利益大地的所有的众生。好，经行这两个字呢，它有时候是指啊，是修随缘止，它是一种止。好，一切缘起缘生，好的中道之观，好，也是一种观法。好，那观我们这个菩提树，好，这个菩提两个字呢是中道，好，中道。啊，那我们的经行呢是讲是修呢是我们的啊这个随缘的止。那有另外一种讲法呢，是这个观树呢是想我们这个树呢是庇应所有的众生，那么经行呢是指的是让我们呢能够施给所有的众生的福与慧啊，预施所有的众生的福跟慧啊，福慧就是两足啊，好，两足啊。好，如果从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这个306页小字哈，306页小字，306页的1、2、3啊4、5第五行啊，曰观心说啊，树呢它就是12因缘的大树，啊，也生观缘起得证菩提，这是自利啊。那也可以说啊，欲无漏法林树庇应所有的众生，这是利他。好，那么六度万行跟大圣37道品也是成佛的道法。好，这修持来成佛，也以此来度化众生，好，故名经行办道。好，所以观树一经行呢，它通此观中道之观。好，然后好来啊，披应的众生来此利自利而利他，啊，这是观树一经行。于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事。我们一般在讲这个佛呢，在成道的时候有三个七啊，三个七，啊，在三个七当中呢，他呢思维啊，思维如何度化众生，在三七日中。思维这个思维怎么度化众生？这个三七日哈，佛陀在这三个七当中做了什么事呢？许多的讲法哈不太一样。好，我们来看啊，看这个几个讲法。诸经所，我们看到小字啊，小字啊，306页中间小字。诸经所说佛成道后说法的时节都各个不同。啊，十地经跟五分律也讲法也不一样，啊，啊不是，十地经跟五分律他说的是七日不说法，自受法乐故。但是有部律的是讲呢，是六七四十二日，六七四十二啊，42天方说法， 啊，就是前面六个七，有六个七呢是不说法，好，43日不说法。制度论它讲法呢是世尊灭度后啊，得道后五个七不说法，啊，大圣庄严论呢，大圣庄严经是讲77日后方说法，好，所以各个讲法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些讲法先不要讲哈，不要，我们先不要太，我只是这样子练一下，大家看一下，有知道有这个资料就好。那么我们看中间的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精结本经，有没有看到第四行的中间？啊，精结本经初转四谛方便法轮，故是三七日后，啊，三七日后。若为说大圣者，十地经为证，啊，十地经所讲的，如果说大圣的话，是以十地经为讲的，来讲的为准。第二七日后是说华严故，啊，若据庄严经所说，庄严经所讲的话，世尊成佛之初七日是住禅悦中，啊，就是，世尊他成佛呢，前面七天呢都住在禅悦当中。有菩提觉法乐，同时思维说法度众生，啊。那么第二个七呢？庄严经讲的哈，第一个七是住在禅悦当中，第二个七呢是以大千世界为限，然后经行七日，啊，就是佛陀呢会经行，但是以大千世界为范围，因为佛的一个佛的成化成道。他的教化区域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就是这个大千世界是他的教化区域，他就以大千世界为限来经行七天，这个我们肉眼看不到了，啊，肉眼看不到，所以观速一经行，这个经行呢，有知道这个，好，那么第三七日第三个七哈，是观菩提场啊以及他的树菩提道场。就是他的道场哈，他做的这个金刚座哈，然后以及观他的树，啊，练这个恩啊，大觉之恩啊，所以这样子名为观树意经行。所以这个庄严经所说的话啊，也蛮符合，他在事理上也蛮符合现在所讲的三七日中啊，他观树意经行。这个资料是给大家啊做一个参考。好，我们回到经文啊，其实这些各种不同的资料，我们是很难去很难去觉得它是对还是错啊。其实这个就比较啊，我们就是了解啊，佛陀成道那个过程很殊胜啊，非常的殊胜啊。我们也了解佛陀为了度所有的众生。在三七日中一定很忙，呵呵，很忙啊，哎，忙的思维怎么度众生啊？底下呢，他就提到他很忙。我所得智慧，好，我们看经文哈，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众生诸根顿着乐痴所忙。啊，我实际上所得的智慧是最微妙最第一的。那么众生诸根是顿的。又贪着这个乐，又为痴所忙啊！如是之等类，云何而可度啊？我怎么度他们呢？尔时，这时候呢，佛成道之后，尔时呢，诸梵王啊，大梵天王，以及诸天地士，这个为什么讲诸梵王呢？因为一个大千世界，它是啊，它就是。就是一千个小世界形成一个小千世界，然后一千个小千世界形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形成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有很多小世界，那每一个小世界都有一个梵王，都有一个梵王，所以诸梵王都有梵王，也有天地士，也有玉皇大帝，每一个小世界就是以一个须弥山为主嘛， 一个须弥，有一个须弥山，啊，四大洲，这叫一个小世界。那么每一个有一个须弥山，就一定有一个玉皇大帝，就有一个第四天刀立天的天主，啊，第四天，所以叫诸天第四，就是有很多的第四天，啊，有很多的诸天第四，就是有很多的玉皇大帝，然后来请这个佛，护侍四天王，这个护他的世界的四天王天，就每一个小世界，他都有他护这个小世界的天四天王，以及极大自在天，这个大自在天呢，就是他化自在天，就是他化自在天，并于诸天众，以及这些天的这些天王四天王啊，大自在天啊，梵王啊，玉皇大帝啊，这么多的天众，也跟他的眷属那么这些呢，并于他的眷属的诸天众，那么总共眷属百千万，有这么多，恭敬合掌礼，都来佛的菩提道场成佛的这个地方，来恭敬合掌。请我转法轮，请这个佛呢转法轮。这个法不请没办法转，他不可能不请自说了。他就是这个，他一定要有个缘起，有众生有祈请，那这个法呢才能够转，才能够转。所以我们常常祈请善知识常来我们世间。善知识常祈请佛常来我们的世间，常祈请这个我们的念头要常常有这个念头，所以这个藏传它常有这个祈请文这个祈请文，这祈请文是很有用的，但是很有它的道理。可是我们在我们的这我们汉传也是常常有祈请这个我们普贤十愿十大愿里面就有个勤转法轮。这个勤转法轮也是一种祈请。其实，在我们祈请，在我们汉传的佛法里面，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请我转法轮，我们要常常有请佛住持、请善知识住持的这个心。这个过年前我常去看几个跟我蛮有缘的老和尚，我都会去跟他亲自搭衣哈。搭衣去跟他供养，我也要修福修慧要赶快过年前呢，就跟几个善知识赶快去跟他供养来结这个善缘，都结未来之法缘。他们善知识不会缺钱的，但是呢，你这样我们这样一个供养就赶快再结法缘，法缘再结得深一点，再结得深一点，未来生中我们还会再碰面。谁渡谁都不知道，可能我还要给人家渡所以我们赶快要结法缘，因为还没成，我们还没证悟，还没不退转，就赶快要各种善缘，赶快要结得越稳越好，越稳越好。有一次我去供养我师父拿了一个大红包，旁边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师父啊，你师父已经很有钱了，师公很有钱了。我说不要这样想，我们要赶快要去供他老人家，供他老人家，结这善缘，而且很多善知识他要弘法利生，他都需要他都需要，我们一定要赶快广结善缘，所以过年前，而且你要我们出家众的礼仪你过年前要去一定要搭衣穿海青。大衣去跟老和尚顶礼，我们是要这样。如果按照古礼还得在持具，就是拿那个具还要持钵，三一钵具全部具全，然后去跟和尚顶礼。顶礼的时候还要把盏具要盏出来，具就是我们以前古代的出家众做的那块布了，叫做具，打坐用的那块布， 铺在地上那块布叫做聚，哈，叫聚。那么如果你们去比较传统道场哈，或是要很盛大的特殊法会，你比较有时候会看到还有聚，好，还有聚，就是和尚来那出来的时候，他中间要展聚啊，要展在他的拜的位置上，还有个聚，好，你们可能现在要看到不多的了啦。好，以前的话，那个主持他身边还有个持聚的侍者，好，帮忙拿他的聚，好，要帮他展聚。那么我们呢，过年前呢，啊，如果按照古礼还要得拿聚，我就只有大衣哈，还有穿海青啊，跟我这两个弟子，我们三个哈就一起去跟几个老和尚哈跟他拜年顶礼，好，要赶快结这善缘呢，然后请佛住持，请善知识住持，那请他赶快多助人世间，啊，因为他们年纪都大了。像我去看我师父的时候，我师父还在发烧，赵英老和尚，我师父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为了儿童夏令营累到感冒，然后躺在床上，我在门外先跟他顶礼，他说我现在身体很不舒服，你明天才有办法跟你碰面，他是真的哦，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师父啊。我去跟他接，那时候儿童夏令营去帮他的时候，然后隔天我再去跟他顶礼，他的脸色状况都不太好，都是为了众生忙了，忙得他很累，他还是撑着哦，还是撑，还是撑，还是撑，所以这善知识啊，真希望他生生世世未来。都还能常来人世间，来度这些度我们这个薄地凡夫啊，这段我们讲到这边这段没有讲完，我们下次还是从这里开始讲。